八节，诗篇第九章第八节。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为王，管理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明和尊重人的油，飘然在众，这个字应该怎么念？摇吗？飘摇在众树之上。树木对无花果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明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众树对荆棘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荆棘回答说：你们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就要投在我的印下，不然愿我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我想听众都知道，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是圣经里面唯一的语言，这个鱼呢是公寓鱼，不是预言的鱼，不是预表的鱼，这是圣经中一个很特别的预言。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次森林有许多的树木要高一个树为王，然后呢他们就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那么橄榄树不肯，他为什么不肯呢？他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明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所以我们知道，根据圣经呢，橄榄树的特点是在乎它的油。虽然橄榄树有果子，橄榄，虽然橄榄树有叶子，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从主的话里面很清楚，橄榄树的特点呢，乃是它要供奉神明和尊重的人的油，所以它特点在油，因为它的重点，它是重，因为它的特点是油，所以它不肯在众网之上，不肯飘摇在众网之上，所以这是橄榄树。那么葡萄树呢，也是不肯，他说：我岂肯止住使神明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所以也不肯做王。一个人所以不肯做王，因为他知道这是神托付给他。神托付给橄榄树是油，神托付给葡萄树是酒。虽然葡萄也有叶子，也有枝子，也有果子，但是我们知道说，葡萄的重点，神造葡萄树，那他的目的，他最忠心，神对他最忠心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使神和人喜乐的心酒，这个心酒不光使神喜乐，也使人喜乐。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可以说是葡萄树的用处。那么讲到无花果树，第十一节，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无花果树的特点。虽然无花果树有叶子，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就用它来编的裙子。我们知道在拿但叶也能够在无花果的树下安然坐下。但是我们知道在神的旨意里面，这个无花果树的特点是什么呢？乃是它结甜美的果子。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就知道圣经中讲的植物的时候，你读到葡萄树，它的重点在酒；读到橄榄树，它的重点在油；读到无花果树，它的重点在果子。那么如果读到荆棘呢，它的重点在做王。那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到底我们今天是什么样的一棵树。如果你喜欢做头，甚至于姊妹们说这个弟兄做头，我不能做头，我只好做脖子，那脖子不动，头也不能动。那么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里面有做王的意念， 什么时候我们有做第一，我们有那个意念在啊，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也根据圣经很明显的，你看见说经济有一个特点，它不能给人富，它也不能给人酒，它也不能给人果实，它的特点就是要做好。所以我想从这段圣经里面你能看得出来啊，圣经里面讲到无花果树它的重点在哪里，讲到葡萄树它的重点在哪里，讲到橄榄树重点在哪里，讲到荆棘它的重点在哪里。那么我们都知道这次主聚集我们在一起，我们要来看圣经中的植物。那么这我们虽然不能看很多，但是我想我们要从这里得到一些很重要的教训。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每一种的树每一种的植物都有它的特点。那我们呢是从主所说的，我们从无花果树学的地方，因为我们的主就讲圣经的植物，我们要看我们的主是怎么讲，我们的主怎么应用圣经的植物，怎么样应用在历史上，怎样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也怎样应用在你和我的身上。所以呢我们首先一定要把我们的主已经说过的，然后我们找出一些解释的原则，我们才知道我们怎么来读其他的植物。就好比我们读喻比喻的时候，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十三章有七个比喻，但七个比喻里面只有两个比喻主耶稣自己是解释的，所以你从这两个比喻里面你就知道主怎么解释，有的他解释，有的他没有解释。所以同样的，从那两个比喻里面我们就知道说应该怎样解释。那么同样，我们如果想知道到底圣经植物对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功课，那不是我们来解释，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要说的主的话，看我们的主怎么来看无花果树，我们的主怎么告诉我们说一粒麦子落不落在地里死掉，主真就是一粒。我们看看我们的主怎么说，我是真。所以从这些例子我们就能够找到我们的主是怎么解释圣经中的事，那么然后我们就找到一些很重要的定律，我们当它应用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那么基本上的应用是这样，我们说过圣经中的植物实在说呢，就是迦南地中的生命。迦南地有一个表现，那个生命的表现乃是借着植物来表现，所以无论是迦南地的大麦、小麦、石榴树、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代表那个迦南地里面的丰富的生命。既然迦南所代表的乃是生命的精华，那么最能够把生命的精华把它代表发挥出来的，当然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这些树。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说到橄榄树，不是只说今天在台湾或者在别的地方所出的橄榄。我们知道橄榄树有不知道有多少种，大麦、小麦也不知道有多少种，无花果树也不知道有多少种。比方说，这个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撒该他是一个税吏，结果他因为很矮的缘故，他爬到桑树去见我们。那事实上严格说来，桑树呢也是无花果树的一种。所以如果你要读植物的话，那不知道有千千万万种，但是我们所注意的是迦南地所出产的那些植物。因为既然迦南是预表基督那差不多的风格，那么迦南地里面的大麦、小麦、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橄榄树，那么当然是代表这个迦南地基督丰富里面的种种，那当然是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直接的运用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不过我们要注意，当我们的主说到无花果树的时候，它基本的第一个应用，我们昨天晚上说过了，从全本圣经无花果树、葡萄树都是基本上来说都是指着整个以色列的树。我想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一定要不要忘记历史，我们不要忘记这个背景。不过主耶稣加上一句话，我
真的。
所以地上所有的葡萄树不过是影子，就算是以色列也不过是影子。那今天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实体乃是整个教会的神，所以我想我们在应用上，我们不要忘记这些非常重要的几个点。那么因为无花果树它的特点是果子，所以现在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如果神是用无花果树跟葡萄树来代表以色列的话，或者说这个就代表整个的迦南的话，那我们就晓得神对以色列有一个要求，他的要求就是对无花果树的要求，也就是对葡萄树的要求。所以虽然无花果树有枝子、有叶子、有果子等等等等，那么虽然葡萄树也有枝子，葡萄树也有叶子，葡萄树也有果子，但是我们知道圣灵讲到葡萄树，讲到无花果树，背后隐藏着神的旨意。神有一个旨意，神为什么把无花果树放在迦南地？神为什么把葡萄树放在迦南地？为了成全他的旨意。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当圣经提到无花果树跟葡萄树的时候，你看见他们有共同的特点，他们的共同特点在哪里呢？他们的共同特点在果子。我们知道葡萄树是葡萄树，最重要的是结果，而无花果树最重要的是结果。不过葡萄树还要进一步，结果子不是它最后的，不是最终的目的。但是就做无花果树来讲，我们可以说果子是它最后的，因为这是神量给无花果那个最终性的旨意。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但是呢，葡萄树不光是结果，而且是要把进一步，然后你看那一串一串的葡萄要丢在葡萄酒榨里，最后呢要变成酒，所以油而不酒，所以那个酒葡萄美酒呢才是神对于葡萄的要求。但是基本上来说，我们知道你没有葡萄，没有葡萄不结果，葡萄不结果，葡萄就会酿成酒。所以我们知道要记得神对于以色列有两个要求，一个要求是他对无花果树的要求，一个要求他是对葡萄树的要求，是把这两个加在一起才是神对于以色列的要求。那如果神对以色列是这么要求的话，那么神对真以色列，我们都真以色列那个要求，当然这是他最基本的要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无花果树加上葡萄树几乎可以等于整个迦南。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为什么当我们读葡萄树的时候，当我们读无花果树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觉得是这么重要，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要读出它属灵的教训来。那么大家都知道葡萄也开过花的，但是葡萄开花很快很短暂，没有一下子它就变成果子，就变成葡萄。所以大家知道，当你在葡萄园里面如果有一颗凤仙花的话，那个凤仙花就显得特别美丽，特别的娇艳。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凤仙花呢乃是在隐基底。我们知道隐基底呢可以说是死海周围一片沙漠中间的绿洲。那隐基底的葡萄园，葡萄是不开花的，因为葡萄的重点不是开花。所以如果你到葡萄园去，你看不见一朵花，但是在那里你看见什么？看见一颗凤仙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凤仙花。那么这个凤仙花长在哪里呢？长在葡萄园，因为葡萄园里没有花，葡萄难得开花，开花不是它的重点。神对葡萄的特点是要它结果，要它嫁嫁成酒。所以我们知道葡萄是难得开花的，所以圣经里面雅歌特别的歌颂诗歌来形容这些这个凤仙花是多么美丽的时候，那个凤仙花当然指着我们的主来说，那么特别那个衬托是两面的衬托，一面呢它是隐基底的。